各位听众早晨，又到每月一次的雪梨通讯时间了。今天首先会跟大家讲一下新州关于交通方面的消息。根据雪梨晨风报的报道，雪梨 CBD 正在建设的轻轨项目的开支将会继续增加，而单是用于扰民告示的广告开支就用了1300万那么多。項目開支增加咧，好多時候都係難於避免嘅。但係點解今次擾民告示又會備受關注呢？雪梨晨風報指出，今次新增嘅費用咧，原來係用嚟調查究竟之前嘅擾民告示是否奏效。單單係呢一項調查咧，就需要用到經費42万咁多。嗱，我哋可以簡單咁回顧一下呢個項目嘅相關開支噶。雪梨的轻轨项目相信大家都已经不会陌生了。从2015年中开始动工，分三段连接雪梨的东西两面，三段工程的总造价超过300多亿。而今次引起媒体关注的扰民告示方面的费用，截至目前为止用于增设告示牌以及聘请人手去疏导交通等等，就是用了1200万那么多。现在新州政府呢还要追加42万去专门聘请机构做一项调查，调查究竟这些之前的扰民告示是否有效，也即是我们成日讲的究竟 work 不 work 了。工党对这种开支呢就是大力批评的。新州影子财政部长帕克就说，他相信所有纳税人都希望自己所交的税费呢可以更多地花在医疗、教育以及治安方面，而不是等政府用来做自我宣传。现在竟然要花接近50万的资金去看下究竟之前的广告费是不是用得其所，这种做法简直是浪费。新州政府交通部的负责人潘德格拉斯就说，对于一个涉及400亿的重大交通项目，公众一定要清楚知道相关的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首阶段的公众宣传呢已经帮助 CBD 地区降低了7%的交通流量，而这些宣传措施呢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工程到时的影响范围将会扩展到东岸以及西岸更大的地区。政府使用税费的时候都是经过评估，确保用得其所，不会存在浪费问题。嗱，咁多位听众用42万去调查之前嘅广告是否起效，咁唔知你又觉得浪唔浪费呢？我哋讲完交通，不如讲下教育。相信有唔少家长朋友都应该听讲过 OC 班 Opportunity Class， 亦即系有人俗称嘅天才班嘅教育方式。咁最近就有学者指出啦，希望新州政府将 OC 班嘅模式往更年轻嘅学生身上推广，让更多的天才可以提早被发掘。一名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专门研究学校教育以及优才学童教育课程的高级讲师，译名叫做俊格，他指出，虽然新州目前设有多间精英学校，但和国际相比，澳洲的优才教育方面表现就显得有所落后了。俊格认为原因主要是因为优才教育开展的阶段还不够早。俊格说，越早实施优才生的选拔和专门教育措施，就越有利发掘更多的天才。新州教育部发言人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同时他亦提到州政府正审核优才生的教育方案，这份方案将会在今年稍后时间发表。顺带一提，现行的教育制度是最早从5年级开始引入 OC 班教育制度，优才生经过选拔会从6年级以及7年级开始接受特别的辅导。而目前新州就有76间公立中学提供 OC 班教育。2018年最新预测数据显示会有12000名学童报考 OC 班，但是名额呢就只有1740个，几乎是10女挑1，竞争颇为激烈。各位同学仔就真的要加把劲，力争上游先得了。咁讲完教育，我哋又不如讲下居住方面嘅问题。不过呢次呢，我哋就唔讲楼价嘅起起落落啦。相反呢，我哋今日呢要讲嘅系短期出租嘅话题。 新州政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提出要加强监督短期出租的行为。最普遍的当然就是大家熟知的网络短期应用 Airbnb 了。这个手机应用可以让业主短期出租自己的整套楼又或者是其中一间房给世界各地的租客或者旅客。只要双方同意价格以及相关条款就 OK 了。因为这款应用啊，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得到广泛的使用。作为旅游热门地之一的澳洲雪梨啊，当然就少不了了。但是应用同时呢，衍生出不少的问题，例如一些大厦的流动人口过多，引发治安环境不好，租户素质参差，业主的财物，甚至是业主邻居的财物呢，都受到破坏或者是失窃等等。新州政府有见及此，亦在年初的时候讨论监督管理政策，其中有相关的建议就包括让短租的业主多交一些管理费，又或者是限定出租期限，更有建议是要求业主向邻居支付额外的补偿费用。来自 Airbnb 的发言人菲林就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没有人有权可以阻止业主出租自己的物业，不过他亦都表示愿意坐低同政府好好咁倾下，有咩方法可以达至公平。好啦，今日我哋嘅雪梨通讯就讲到，雪梨轻轨项目开支继续增多，学者呼吁提前优才教育实施时间，以及政府建议短期出租物业嘅业主要多支付费用。我哋今日就讲住咁多先，下星期同样时间雪梨通讯再见啦。